朋友们好，我是江峰。今天是2026年2月25日，欢迎来到咱们的爆料周三。这两天呢，在美国后院拉美战略咽喉发生了一场惊天大戏，这动作之快，下手之狠，堪称惊悚。大片里几个主角啊，那个个都是重量级，咱都认识啊。咱们是即将访华的美国总统川普，掌握全球战略命脉的巴拿马政府，曾经的华人首富李嘉诚，还有那个在背后气急败坏急得直跳脚的中共元首习近平。巴拿马时间2026年2月23日，巴拿马政府对李嘉诚家族旗下的长记合记实业来了一场名副其实的突袭抄家。长江合记旗下的巴拿马港口公司在巴拿马运河的两端啊，也就是太平洋这头的巴尔博亚港，大西洋那头的克里斯托瓦尔港，经营了将近30年的集装箱码头，一夜之间被巴拿马政府强行全面接管。这件事在国际上引发了超级大地震。这场地震震碎的却不仅仅是一个香港富豪的商业版图，而是中共精心布局了30年的全球地缘战略桥头堡。今天咱们来扒扒这一层，这个巴拿马惊魂啊背后的深层内幕，看一看一个被中共视为白手套的超级富豪是如何在美国的铁腕和中共的贪婪之间沦为一个悲惨的政治祭品的。咱们先来还原一下2月23日那天的惊险画面啊！您千万别以为这是一场普通的商业纠纷呐、什么啊，律师发函呐、法庭辩论都没有，根本没有，这是一场标准的国家机器暴力接管抢。长江合记在2月24日自己发布的新闻稿，那字里行间透出的完全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悲凉与无奈。23日上午一开始呢，巴拿马政府在政府线报上先后刊登了两份文件，一份是巴拿马最高法院宣布当年批准特许经营权的法律是违宪的裁决，发表了这个裁决。紧接着呢，就是无缝衔接，直接颁布巴拿马总统的措辞强硬的行政命令，直接要求国家占用巴拿马港口公司的所有动产。什么叫动产呢？起重机啊、拖车呀、电脑系统、内部网络，甚至是办公室里打印机啊，通通给没收了。长江合记新闻稿里描述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细节，他这么说，说政府代表在完全没有事先通知、没有获得邀请的情况下，带着人马直接冲进了两个货柜码头，当着巴拿马港口公司代表的面宣布，你们的特许经营权已经不存在了，从现在起你们被调离巴拿马港口公司，不准与总公司沟通，不听话将直接面临刑事检控。这等于什么？就是你就等于是把你抓进大牢，你也不听话，这哪里是法治社会的商业交接，这分明就是军事化占领啊。长江合记在声明里气愤地说，巴拿马政府此前根本没有知会他们，也没有任何协商，这是不合法的强行没收。但是你想，起重机都被人家贴上封条了，员工都被人家用这个叫什么刑事起诉吓得不敢说话了，你一个在香港的跨国企业，除了发一份措辞严厉毫无实质威慑力的新闻稿还能做什么呢？关键的是长江实业背后那个伟大的祖国又能做什么实质性的事情呢？那个号称虽远必诛，号称拿着中国护照虽然不能哪儿都去但一定可以安然回家的中国，能如何保全自己最重要的民族资产呢？国家宣传机器和粉红们不是不让李嘉诚卖吗？好，李嘉诚不卖了，现在人家来抢了，你倒是说句话呀，你倒是出来走两步啊。李嘉诚的资产被没收了，长江合记发了个声明准备打官司。按理说这是一个香港注册的外资企业在海外遭遇的投资风险，可是这件事发生后最着急最气急败坏的竟然不是李嘉诚本人，而是中共啊！他上演了一出叫皇上不急太监急的荒诞大戏。的确啊，他出来走了两步，但是也就仅限于两步。第一步跳出来的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板着脸说，中方在巴拿马有关港口问题上立场明确，中方坚决维护企业正当合法权益，怎么维护没有下文了。紧接着香港特区政府紧急召见了巴拿马驻港总领事，提出所谓的严正抗议。看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一种强烈的魔幻感，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把时间回到这个倒退几年啊，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李嘉诚看懂了政治方向，开始大规模从中国大陆和香港撤资，把几千亿的资产转移到了欧洲和英国。那个时候中共的官媒怎么骂的？一篇新华社旗下智库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铺天盖地，这字里行间全是对资本家叫不忠诚的咬牙切齿。到了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李嘉诚在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写了八个字：黄台之瓜何堪再折，呼吁当局对年轻人呢是网开一面。好家伙，人家捅了马蜂窝了，中共中央政法委亲自下场发文痛批李嘉诚是纵容犯罪，说他看着香港坠下深渊。香港那些亲共的建制派社团呢，工联会更是指着李嘉诚的鼻子骂他是嘎杂王啊，也说他是蟑螂王。朋友们，您就对比一下，当年李嘉诚自己想拿着钱走人，中共骂他是汉奸、是吸血鬼、是嘎杂王。今天李嘉诚在海外的资产被外国政府强行没收了，一分钱拿不回来了，中共连外交部带着港澳办再加上香港特区政府全都跳出来为他讨回公道，心疼的就是像自己亲爹被揍了一样，心疼的就像自己的钱被抢了一样。说明什么？恰恰坐实了一个公开的秘密，李嘉诚在巴拿马的这两个港口从来就不是他李家自己的资产，是中共披着香港外资的外衣，在美洲后院布下的战略棋子，李嘉诚只是代持的那个白手套。现在巴拿马政府一刀切下去，砍断的是中共伸向拉美的触角，这能不让中南海疼得嗷嗷叫吗？再说了，不管是李家的资产还是中共的战略资产，中共怎么对付一个弹丸之地巴拿马，也有且只有出来走两步，而没有任何实质性保护措施呢？巴拿马政府哪来这么大的胆子敢直接没收一个跨国巨头，而且背后还有中共撑腰的资产？我说借他十个胆子他都不敢，除非背后有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在支持，准确说在施压。这个力量毫无疑问就是美国，是重返白宫的川普政府。其实有一个事儿哈，就是大家观察一下，川普回到白宫这一年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你看他总是对自己的盟友特别凶，对加拿大、对墨西哥，是不是？对这个欧洲，对美国政府认定的美国最大的威胁中国，他却一口一个习近平是好朋友，关系好得很。但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川普高喊说收编加拿大，结果加拿大并没有成为美国第51个州，但是加拿大瘫痪了中国在北美最重要的转口贸易业务。川普还高喊着要废掉墨西哥的经济，结果呢，美墨和好如初，但是墨西哥给中国加税了，芬太尼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的通道断掉了，川普说要军事占领格陵兰，然后搞得欧洲反应很大，结果呢，格陵兰还在丹麦手里，但是中国在格陵兰的稀土采矿和北极航道停了。川普要俄乌停火，结果呢，俄国将重返 G8， 中俄无上限变成了一厢情愿，中共又被迫重申尊重乌克兰领土完整，跑过来求乌克兰了，整个中国的外交国际框架被颠倒了。对待拉美，川普说要对委内瑞拉发动灭国之战，结果呢，只抓了马杜罗两口子，是不是？委内瑞拉还是原来的政府执政，也没灭国呀。但是中国庞大的投资和石油化为乌有。对巴拿马也是一样，川普2025年1月份刚进白宫就放话要武力夺回巴拿马运河，国务卿卢比奥上门施压，结果呢，美军没有动手的迹象，他中国在巴拿马运河的这两大港口却没了。为什么伤害的最终都是中共呢？如果川普不进行极限施压，那么全世界都在尽情享受与中共的苟且带来的好处，这是事实。所以川普只有背上全球乃至美国国内的骂名和攻击，打破中共在全球架构的庞大网络，美国才能突围，世界才能被迫从中共的温柔乡里醒来，当然会有粉红攻击了，说蒋粉， 这是姜粉啊，你这个川姜峰，你这个川粉啊，你这个数典忘宗的，中国衰败了你有什么好？哎，不要忘了朋友们，中共能够渗透世界，为全球设置甜蜜陷阱的能力从哪里来？污染牺牲中国的河山，盘剥榨干中国人的劳动力。中共在世界的渗透能力越强，对中国人的压迫它就会越残酷。中共越早完蛋，中国越早回到正常的社会。所以那不是中国衰败，而是中国人民的重生啊。说回到巴拿马，巴拿马运河对全球贸易意味着什么？这条运河承担的世界大约5%的海运量，李嘉诚这两个港口处理了运河大约38%的集装箱货量。这不是普通的商业码头啊，这是全球供应链的咽喉。谁控制了运河两端的港口，谁就拥有了在关键时刻卡住对手脖子的战略威慑力。巴拿马前任政府2021年给长江合计延长25年合约的时候，其实啊，当时本来就有一大堆烂账，什么这个长江实业未缴的费用啊，还有会计错误啊，哎，巴拿马最高法院现在顺水推舟，直接裁定当年的法律违宪，合约失效，这就给了总统直接派兵接管的法律依据。所以说，咱们看川普用阳谋，卢比奥抡大锤，巴拿马政府当操刀手，一套组合拳打下来，中共在巴拿马运河经营了将近30年的堡垒轰然倒塌。既然这两个港口这么重要，当年李嘉诚是怎样拿到手的呢？这要把时间呢、倒回到1997年。1997年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对香港来说那是主权移交的年份，而对巴拿马运河来说，那是美国准备将运河实际控制权交还给巴拿马的过渡期。根据当年卡特总统签署的条约，美国要在1999年底彻底撤出巴拿马运河。那你看，美国人要走了，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与利益真空。中共敏锐地捕捉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但是中共心里很清楚，如果派出什么像中国远洋海运啊，或者招商局啊这种挂着国徽的国营企业去竞标，你不可能，对不对？美国人肯定会立刻警觉，这事儿100%成不了，怎么办呢？这时候李嘉诚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李嘉诚当时的身份可以说太完美了，头顶着大英帝国爵士的光环，是纯粹的香港资本家，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商业声誉。更重要的是，香港当时还是在一国两制的一个框架下，没有人真正意识到中共会对香港怎样的出手。由长江合计旗下的巴拿马港口公司出面去拿特许经营权，这叫正常的国际商业投资，是吧？所以就完全避开了美国国会和情报部门的地缘政治雷达。于是在1997年1月，巴拿马国会通过了第五号法律，顺理成章地把运河两端最关键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特许经营权交给了李嘉诚。这就是中共最擅长的暗度陈仓。李嘉诚完美地扮演了一只特洛伊木马，表面上看是香港首富在全球扩张商业版图，实际上是中共借助白手套把钉子死死地钉在了美国的后院。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的近30年来，不管巴拿马国内政局怎么变，李嘉诚的港口始终稳如泰山，甚至到了2021年合约到期了，明明存在投资不达标、拖欠国家费用的问题，巴拿马前政府依然大笔一挥，直接给他延长了25年。你想想，如果背后没有中共强大的国家力量在进行政治公关和利益输送，在商言商的一个普通的香港外资企业能有这么大的能量吗？讲到李嘉诚和中共的关系，这可是一部咱们说一个词叫波澜壮阔啊，是一点都不虚，一点都不这个夸张，这是一个政商恩仇录啊。李嘉诚之所以愿意或者说必须充当这个白手套，是因为他在中国大陆获得了远超常人想象的实惠和特权。从邓小平时代两次单独接见，到江泽民时代的称兄道弟，大家知道这江泽民当年去香港啊，他都不住香港政府安排的高级宾馆， 专门下榻在李嘉诚旗下的红磡海逸酒店，甚至和李嘉诚父子共进早餐。这在中共的政治语境里释放的什么信号？这就是明晃晃叫丹书铁券呢。关于李嘉诚和江泽民家族的密切关系，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佐证。大家都知道那个因为什么就是组织未成年少女卖淫而离奇死在监狱里的美国银媒大亨爱泼斯坦，对吧？最近2026年曝光的爱泼斯坦绝密文件里有一封2011年4月的电子邮件，这封邮件是英国安德鲁王子的中国事务顾问发给爱泼斯坦的，里面附带了一份中国私募股权基金的宣传资料。这封邮件里明明白白地写着说，这个基金已经募集了7亿美元，其中李嘉诚投入了1亿美元，而这个基金的两个核心人物之一就是中共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这个基金呢，就是后来在中国金融界呼风唤雨的博裕资本。这就是李嘉诚的生存哲学啊，他用巨额的财富深度绑定中共最顶层的权贵家族，作为回报呢，他在中国大陆拿地、拿房地产、做电信，享受是连国企都眼红的超级特权。巴拿马港口不过是这场宏大政商交易中的一个筹码而已。然而商场如战场，政治更是无情。李嘉诚聪明了一辈子，最终会栽在习近平的战狼外交和川普的美国优先的夹击之下。接下来我要讲这个细节啊，是整个巴拿马事件中最具戏剧性也是最悲哀的一幕。这恰恰证明了当中共的白手套最后的下场有多惨。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去年，也就是2025年3月，随着川普施压以及对美国保守主义未来将长期稳控美国政治基本盘的判断，李嘉诚敏锐地意识到大势已去，在巴拿马这两个港口那是随时会引爆的烫手山芋，怎么办？出手啊，对不对？于是李嘉诚使出了一招金蝉脱壳，长江和记在香港交易所发布公告，宣布已经与美国黑石集团牵头的财团达成了原则性的协议，准备以大约228亿美元的天价把包括巴拿马运河港口在内的全球43个港口这所有的资产打包卖给美国人。李嘉诚这算法打的是极精，既然川普觉得运河在中国人手里不安全，那我就把它卖给美国最顶级的资本巨头黑石集团，是吧？我套现200多亿美金平安落地，你们美国人拿回港口控制权啊，皆大欢喜，破财挡灾嘛。可是李嘉诚算到了美国人的反应，却低估了中南海的疯狂。习近平当局认为这是在美国压力下的背叛，是把中共的地缘战略拱手让给了川普。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立刻启动了反垄断审查，强行介入这笔在海外的交易。更狠的是，中共直接对李嘉诚和黑石集团发出威胁，想卖港口可以，但是中国国营的中国远洋海运必须作为平等股东入股，并且必须拥有巴拿马港口决策的否决权，否则中共就全面封杀长江和记在中国的所有业务。为了配合这个官方的施压，中共港澳办授权大公报2025年3月13号还发表了一篇叫什么叫莫天真勿糊涂的重磅评论。这篇文章骂的那叫一个难听啊，是吧？文章公开指责这笔交易是没有腰股的拐呆跪低啊，甚至扣上了一个叫背叛和出卖全体中国人的大帽子。你很有意思，你回头看看大公报啊，今天发表的文章，今天他们骂巴拿马政府怎么骂的？屈服于美国压力，背信弃义。这在一年前，他们用几乎一模一样的词汇骂的可是李嘉诚啊。说美嘉这个，所以美国人一看，本来买这个港口就是为了清除中国的影响力嘛，对不对？你看他怎么讲，我把你买下来了，结果你中国非要塞一个国营的中远海运进来，还要拿否决权，那川普政府当然是坚决反对嘛。中共为了一点可怜的地缘政治面子，死死抱住李嘉诚不让他跑，结果呢，川普根本不给你废话，直接让巴拿马政府以违宪为名零成本没收了港口。 李嘉诚本来能拿回200多亿美元平安落地的，现在一分钱拿不到，资产全被查抄。中共本来想保留一丝影响力的，现在被连根拔起，彻底被赶出了巴拿马运河。这就是习近平当局傲慢与无知造成的双输结局。李嘉诚就这样被党妈死死抱着，成了一个悲惨的政治陪葬品。看完这场巴拿马惊魂啊，你是不是有一种看透了中共政商逻辑的通透感呢？中共这个体制下从来就没有纯粹的企业家，只有政治的附庸。当你对党有用的时候，你是座上宾，国家机器可以为你保驾护航；当政治风向变了，或者当党需要你来挡子弹的时候，你就是可以随时被抛弃甚至被献祭的棋子。李嘉诚这辈子啊，把政商关系玩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他当年到底是如何在中国大陆获得那些让人瞠目结舌的特权呢？为了给李嘉诚的商业项目让路，中共当年甚至可以动用国家力量，在北京长安街的黄金地段强行迁走上百个国家级和市级别的单位啊，连那个麦当劳都给迁走了，是吧？这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权钱交易内幕呢？还有当年震惊香港的世纪悍匪李，这个叫张子强啊，绑架李嘉诚长子李泽钜案，李嘉诚为什么没有选择向香港警察报案，而是直接动用了中共高层关系？那么中共又是如何动用专政机器替李嘉诚除掉这个心腹大患的？这其中又隐藏怎样的政治筹码交换？这些深水区的历史秘辛呢、啊？这些用金钱与权力编织的黑暗网络呀，才是支撑起李嘉诚商业帝国真正的底座。在今天的会员专属节目《爆料星期三》里呢，江峰将带您彻底走进这个权力的黑箱。我们将详细为您解密，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李嘉诚如何一步步踏上权力巅峰的，又是如何在习近平时代一步步走向决裂与失宠的？那些您在公开报道里绝对看不到的高层权斗与政商勾结的惊天细节，咱们今天在会员节目里为您毫无保留全盘托出。那么今天节目最后呢，为大家推荐来自德国的维生素 Nutridil 的日夜片。这是德国啊用原来医院里面用于癌症等重症患者临床使用的高效高吸收，杜绝过量维生素吸收导致副作用，杜绝来自中国的污染维生素原材料的一款高端产品啊，现在首次用于普通家庭保健。我们江峰频道很荣幸啊，得到了德国生化专家和药剂专家以及专业进出口商的信任，得以在全球首次推荐销售。希望朋友们能够把握机会，为自己和家人朋友带去一份效果卓著、没有污染副作用担忧的高端健康品。更多详细内容，请参考产品的网站。购买时候呢，填写 JF 优惠码。好，咱说这真相啊，往往比小说更精彩，但也更残酷。强烈建议还没有加入会员的朋友们啊，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加入江峰世界，成为我们的江峰会员啊，成为我们的会员啊。在那里呢，没有审查，没有顾忌，只有最硬核的爆料和最深刻的历史真相。爆料星期三会员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